民数记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12年2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奈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初次往前行。按着军队首先往前行的是犹大营的督，统领军队的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统领以撒加支派军队的是苏亚的儿子拿丹叶，统领西布伦支派军队的是西伦的儿子以利亚。帐幕拆卸，格顺的子孙和米拉利的子孙就抬着帐幕先往前行。按照军队往前行的是流便营，然后在21节，哥虾人抬着圣物先往前行，他们未到以前抬帐幕的已经把帐幕支好。按着军队往前行的是以法莲营，然后25节，在诸营幕后的是但营，然后27节，统领拿弗他利支派军队的是以南的儿子亚希拉。以色列按着军队往前行，就是这样。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俄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已经应许给好处。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以色列离开耶和华行了3天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从第十章第十一节开始，以色列人就开始正式起行了。而且我们如果读第13节，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初次往前行，就是第一次的。然后我们看着那个次序，就是按照我们前面几章所讲到的次序，不过这里呢稍微细了一点。我们知道在当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要当他们起行的时候，最中间的是会幕。当然现在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的话，最中间的其实就是那些圣物，就是哥虾们他们所抬的。那么其实呢关于葛顺呢和米利拉呢，他们其实抬着帐幕已经先往前行了。那这是因为我们读到第十章比较讲的细一点啊，就是原则来说，不管怎么样，这个会幕都是在中央的。所以这是民数记第二章是要启示给我们。那么现在呢，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发现呢约柜呢是在前头行。而且如果我们根据约书亚第三章的记载呢，大概约柜离开这个营大概有2000周，大概等于是2000步的。为什么呢？因为约柜要在前面的引导，如果太近了，你根本不能做你的引导。我们好不好读一下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三章，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四节。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所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所以很清楚，根据约书亚，我们就要是约柜带头的，因为这条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那么旷野的路当然很清楚是约柜在那里引路的。那如果大家读过了，如果我们认真的看过了第九章的后面，我们看见实在说来是云彩引领他们走每一步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摩西应该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应该完全可以相信这个神自己的引导。不过你如果比较这个第29节到32节这一段和33节到最后的这一段，如果一对比的话，你就看得很清楚，约柜按照诗篇80篇那里给我们看的，还有根据前面这里记载应该是在中央的，就是说当平常约柜往前行的时候，他应该是在以法莲，应该是在还有就是马拿西，还有呢应该是在便雅悯他们的前面。那么这个是没有疑问，根据这段圣经没有疑问。但是后来为什么忽然间约柜会跑到前面去呢？那么这个大概和谁，和摩西的失败有关系。因为你看哈，他从29节呢，他就对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华所应许之地去，那么他说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那么他说，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那么到底何巴去了没有呢？那么有许多圣经学者相信说何巴后来是去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你真的根据民数记的记载的话，应该摩西能够完全相信神的引领。但是呢，有圣经学者认为说摩西在这里可能是软弱。所以呢，我们知道本来约柜应该在中间的，就现在约柜跑到前面去。其实约柜在中间照样可以引导，因为云彩在上面。所以现在问题，你能不能相信神的吩咐？但是旷野就这样，你真的从旷野经过的时候，那么何巴到底是等于那一带非地缘非常的熟，他知道那一带很多的地方。但是问题就是，他指望说何巴呢能给他做眼目。那何巴做眼目所代表的，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时候，根据我们的常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荷巴，我们希望呢他们能做我们的眼。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圣灵就做出了一个反应。所以本来呢，按道理来讲，这个约柜应该在中央的，就是起行也在中间。但是现在呢，你看见神结果就让耶和华的约柜呢在前头行，而且是两天走。那么而且这是第一次圣经提到耶和华的约柜，从来没有提过，从前是讲柜，但从来没有讲到从前就讲到 Ark， 或者呢是法柜，那就叫 Ark of Testimony。 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讲过耶和华的约柜，就是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of the Lord， 那这个就不同了。所以这个讲的耶和华的约柜，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还不是普通见证的柜，因为神和以色列立的约，现在这个柜呢，就特别说到神如果和以色列也立了约，神答应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去，神当然负责到底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是约柜出去寻找可安歇的地方，不是何巴。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圣灵呢很特别给我们看到，真正在旷野里面领路的是约柜，因为约柜其实就是代表预表基督嘛。所以现在你看见说，真正在前面寻找安歇的地方是什么？是约柜。所以他们就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所以三天以后呢，他们就到了下面一站，那就 这个笔记里面就是做讲义里面第五页，你看第十一站是西乃的旷野，这个他们待了差不多一年零两个月，然后呢第二年二月二十号他们就起行了，起行了以后呢下面一站是基波罗哈塔王。那么好了，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三天以后，那当然约柜是找到安歇的地方了，所以现在呢等到约柜起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因为约柜在前面带队嘛。所以等到后来呢 是约柜往前行，所以这里特别讲的约柜往前行在前面的时候，所以摩西在站里受感动，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因为只要约柜所到之处，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在他前面逃跑的。所以约柜不光在前面寻找安歇的地方，而且约柜呢是要驱赶所有敌人，耶和华见证的。然后约柜停住的时候，那么约柜停住什么意思？约柜一停住就表示他们要在这边安营了，所以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意思就是说现在呢神果然是住在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所以等到他们安营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神是住在他们的中间。所以这样就给我们看见很自然的就到了基波罗哈塔王，那么这个大概就是这个前面就是这个第十一章所发生的故事。那么他被拉呢很可能是在同样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特别讲到，你看第十一章第一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那如果没有读错的话，既然讲到营的边界，可见他们已经安营了，所以根据这个圣经的记载，那么那个内战根本就是根据民数记三十三章，那就是基波罗哈塔瓦。那么当然基波罗哈塔瓦可能是比较大的地方，那么火烧起的那个地方呢，特别是营的边界那个地方呢，很可能叫塔贝拉。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十一章的故事应该就是基波罗哈塔瓦的故事。那么当你读到基波罗哈塔瓦，你就知道以色列人不是在这里碰到鹌鹑，结果没有想到这鹌鹑有毒，这个肉还在牙齿之间的时候，神就用最重的灾殃就击杀了他们。所以呢基波罗哈塔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以色列人他们旷野42站里面的第12站。那么这一站刚好是在西乃旷野以后的第二站。那么大家看呢，这个基波罗哈塔瓦的特点在哪里？你看第31节，有风从耶和华那边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所以呢基波罗哈塔瓦一定在海边，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那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两轴，所以你看很低很低了，因为他们从北非飞来的那个鹌鹑到这个时候实在飞不动了，所以他们普通都是在什么，你在这个西乃半岛的海边他们就停下来，所以基波罗哈塔瓦一定在海边，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中日中夜那么他们并次日一整天捕捉了鹌鹑，至少也取了十赫梅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那不要忘记啊，神答应他们吃一个月的肉，所以呢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刚好一个月过了，就是每天都有鹌鹑飞来，每天都有这些神迹，所以刚好是在海边发生的故事。那么到了最后一天，神就击杀了他们。那么结果呢？基波罗哈塔瓦就变成了贪欲之人的坟墓。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说，第十二站呢，应该是在海边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起行了以后，他们是往海边走的。那么，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个地图了。所以请大家呢，拿出你们这个手中的地图，拿出手中的地图。 那我再说这个地图呢是本来是彩色的，但是我们为着因为彩色影印实在太昂贵了，所以我们呢就还是印一份就是黑白的给弟兄姊妹大概。那么但这个有一个缺点，就是这里面所有的路程不清楚，但我可以稍微的去给大家看一下。那么首先大家注意到这个你看哈，这个地图呢完全按照 NASA 就从太空照下来的，所以你看得出来哈，这个上面不是有一个叫 T Plateau 吗，英文的 T Plateau， 那个很下面比较像很多的石灰，那一点都没有错，那个上面很多很多的石灰岩。所以呢在这个是算是西乃半岛的中部，在北边就是流沙了，就是流沙了。那么这个 T Plateau 呢，这个是这个他们原文的意思就是漂流的旷野，所以很可能以色列人呢他们倒闭在旷野，特别就在这一带，就是在西乃山区的北边一点。那么你在看你这个看上去很多的白颜色，那其实本来太空照下来因为都是很多的石灰岩嘛，它是高原。那么然后再往南走呢就是山区了，那么比较黑一点的就是山区。那么大家看这个山区比较中央一点的地方有一个叫西乃山，你看到西乃山，那么西乃旷野这个就应该是第十一站。所以西乃旷野是山里面的旷野，不是海边的旷野啊。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基布罗哈塔瓦是在海边的，这个是在山里面的。所以现在你能想啊，这个基布罗哈塔瓦在哪里呢？如果大家往东边走，你往东边走，往海边走，你就看到我们上面写基布罗哈塔瓦，那么大概就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到今天你还可以看得出来是一片很广大的平原，而且根本就在海边，所以如果安全飞来的话呢，多半都是在那一带。所以如果是第一站是海边基布罗哈塔瓦的话，所以最可能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走的路就是，如果你看从西乃山它上面有点点点往右边往东边的，然后有一部分看不见了，那是因为画的缘故。那按理来讲应该就是慢慢往东，然后走了一段很艰难路，最后才在海边的。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在他被拉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百姓发怨言，圣经没有讲。但是我可以猜想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曾经试着啊，就照着这个可能路，就是从西乃旷野如果往东走，往西波往海边走的话，那结果我们走过了以后我们才知道那的的确确是给你一个感觉好像没有尽头的。你觉得到一个地方到了尽头，结果他又拐弯了，不知道又是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然后到了医院到了尽头了他又拐弯，好像那条路是永远走不完的。所以你就能够想象到啊，在人来看好像是没有路的，但是呢的的确确是旷，的确是约柜呢在前面为他们走路找路。那么同时他们如果真的经过海边的话，有一段非常难走，到现在都没有路的。所以我个人是很相信说大概是他们这条路非常非常的难走，那么到时候呢他们真的发怨言，他们真的太辛苦了发怨言，也许刚刚到的时候。所以呢这个他被拉的故事是应该刚刚开始没有多久的时候，刚刚到，尤其经过一个很疲倦的路，你想想刚刚离开西乃山过了一年以后，他们休息了一年，现在开始出发了，但是不要忘记现在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往海边走，那么路上的艰难呢你很难叫他们不抱怨。那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在冷气的车子里面，那么有的时候甚至坐那个吉普车，不管怎么样我们真的走过那条路你就知道旷野的路实在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走的。所以第十二站呢就在海边，就在这一边，就在靠近，那么大家忘记大家看这个是红海，这个也是红海，是倒三角形的嘛。所以这个弯叫苏伊士弯，这个弯叫阿卡巴弯，是两个弯，然后呢 这个整个的西乃半岛是倒三角形的。那么请大家记得啊，这个逊的旷野在这边，如果你仔细看这逊的旷野，那么就是说那一次的安全在这边，但这一次的安全的飞来呢在这边。那一次只是一个晚上，这一次差不多有一个月。那么神真是在旷野里面为他们摆设宴席，所以摩西还问说，那么难道我会你怎么说是给他们吃肉吃一个月呢？就果然神在旷野里面为他们摆设宴席。所以大概从十章以后，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走的路程大概这样。那么假定弟兄姊妹你们是需要看彩色的话，那么这个资料是从这个我们这本书就是追踪摩西的旷野录摘下来的。那这个是讲到西乃半岛，那么这个特别是讲到42站，那么尤其是西乃半岛这一部分。那么这里面有一些的图表，有一些的地图，应该给弟兄姊妹有一些的帮助。那么它其中有一个夹出来的地图呢，就是彩色的，就是彩色的。那么这个应该就是这个的彩色的图。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希望比较细一点的资料，那么可以到书摊上，应该可以找到这本书，叫做《追踪摩西的旷野录》，西乃半岛一瞥。那么这些地方我们所拍到的照片，都是我们好几年，那么弟兄们他们到了这些地方把它记录下来的。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普通圣经后面的地图，关于西乃山的资料，甚至今天对于西乃山地理的资料，都是18多少年的时候，英国有一个探测队，那么他们有几十只骆驼，那么他们就对于整个的西乃半岛做了一番的测量，然后呢，他们告诉我们说，果然根据42站，那么你可以知道大概什么站在什么地方，什么站在什么地方。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那么事实上呢，在旷野里西乃旷野里面14站几乎每一站都可以找到大概在什么地方，因为你根据圣经的描写还有根据那方面的地理应该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这里面呢，应该可以带大家一部分的资料，不过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这一次的重心，我们这次主要是讲民数记，所以关于旷野42站尤其是西乃半岛的这一部分，那么弟兄姊妹可以从这本书里面找到资料。那么好了，现在呢，我们如果顺着这个第十章，那么我们叫以色列人他们就出发了。那么特别这个第一段，那么这里给我们做了示范。事实上呢，我们现在才明白过来，是谁呢？是约柜，而不是何巴，在那里为以色列人寻找可安息的地方。那么约柜起行的时候，那么摩西就要说耶和华求你兴起。那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人千万人中。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从西乃山以后每一站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起行，那么都是这个情形。那么圣经描写一下就好了，以后就不再重复了。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么这42站尤其是从西乃山以后，他们一站一站的是这样的往前行。那么到了第二站，到了基波罗哈塔瓦，结果你看有一些事情就发生了。我们说过，这刚刚离开西乃山，他们的士气可以说最高昂的时候，他们学了许多的功课，他们也在西乃山听见了神的律法，颁布律法，然后呢也看见了蓝图，然后摩西呢根据那个蓝图就把会幕建立起来，然后你看有许多事就发生了。那没有多久，当然他们要出发，他们不能够停留在西乃山，他们目的当然是迦南美地。那么现在，但是不要忘记了，他们再起行的时候已经是军队了，再起行的时候已经是见证的帐幕了，他们是与见证的帐幕同行，所以无论到什么地方，神的同在在他们的中间。所以当他们往前走的时候，现在你可以看得见那个迦南人都听见了，结果他们面对面的看，被他们看，神被他们看见了。因为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看见那个帐幕呢在
这个帐，他们看见这个云彩呢，在这个见证的帐幕上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幅的景象就给我们看见说，他们离开了这个西乃旷野以后，他们应该长大了，现在他们应该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的手就在他们上更加紧，因为现在他们不只是为他们自己而活，现在他们是为着见证而活。那见证而活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能把神代表错了。所以什么时候他们把神代表错了，你看见神的手就出来了。所以你到了塔贝拉，你看见火在营中兴起，然后呢，到了他们吃这个一个月的肉以后，没有想到神的手就在他们身上，结果那个地方就变成了他们的坟墓。所以第十二站很明显的，这一站乃是埋葬许许多多的一站，所有参与的人就埋葬在这里。当然这些参与的人呢，和那个他们的中间闲杂人有关系，闲杂人不是以色列人，是和他们随行的。所以呢，开始从他们开始，他们大起贪欲，然后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在那哭嚎了。那么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这一次他们不止发怨言，你听听他们的怨言，你根本听不下去的。你不会想象得到，神为他们做了那么多，他们受了那么好的训练，神供应他们，然后呢，云柱火柱，明明云柱火柱在他们的眼前呢，结果他们居然能够发怨言。那么塔贝拉我们不知道他们发了什么怨言，我们只知道说神的怒气发作，结果火在他们中间焚烧，一直等到摩西为他们哀求，然后火才停止了。所以可见他们一定什么地方触犯了神，一定什么地方得罪了神。但是一直等到这个他基伯罗哈塔瓦，现在我们才知道说有一些事情本来看不出来的，现在看出来了。结果呢，这个他们中间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然后以色列人他们就跟着随着就哭嚎了。那么他们吵着要肉吃，但你听听看他们怎么说的。他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们刚刚出发没有多久，实在过来不过只有三天呢，或者再稍微长一点，有人就觉得他们要吃肉了。那这个时候呢，虽然他们离开了埃及，但是埃及没有离开他们，他们想起埃及的好处，他们怀念在埃及的时候，他们不花钱就吃鱼，因为在尼罗河有的是鱼，当然你不花钱就吃鱼。那么也记得有黄瓜、有西瓜、有韭菜、有葱和蒜。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人他们的目标是往迦南去，他们忘记的那个时候在埃及是为奴之地，他们忘记了法老怎么虐待他们，怎么苦待他们，他们忘记了埃及的苦，他们只记得的是黄瓜、西瓜和韭菜和葱和蒜。原因是什么呢？原因这里到处都是旷野啊，所以而且每天什么呢，他说我们的心血枯竭了，因为除了这玛纳之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你看每天都是玛纳，而玛纳是什么呢？这里说玛纳好像圆髓，就好像珍珠，周百姓周围行走，把玛纳拾取起来，磨推或者用旧捣，那么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玛纳营中，麻水也随之降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已经一年多了，天天都是玛纳。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玛纳叫他们厌倦。所以实在说来，在这个怨言的背后，不光是想念，不光是怀念埃及也罢了，当他们把玛纳和那些黄瓜、韭菜和那些有刺激性的葱和蒜来比较，那弟兄姊妹，他们说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玛纳之外 在我们眼中并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他们的抱怨。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在这个西奈以前他们没有讲这么重的话？其实西奈以前也有抱怨，但是没有这么重。有的话不光重，有的话很毒的。你知道，有的话重你听得不顺耳，但你毒的话会叫你心痛的，会叫你心积血的。所以你看，这些话是叫摩西心痛的。所以那个时候摩西呢，就不喜悦，就对神说，你何苦带仆人呢？他到神面前说，你为何不在你，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竟把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他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那么我从哪里呢得肉给他们吃呢？一点都没有错啊，现在是旷野，你从哪里可以给他们吃肉呢？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就说，你立时把我杀了吧，不要叫我看见自己的苦情。这证明说连摩西也有沮丧的时候。所以如果你有忧郁症，不要有躁郁症，不要紧张，你要连摩西也这样。到了这个时候，摩西说，你干脆把我杀了，不要看见我自己的苦情。所以你看见神只是在看见他的苦情。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对摩西说，你就召集70个人来，就是你们，就是做百姓长老和官长的，然后在会幕面前呢，他就把摩西身上的灵呢，也就分给他们。那这样呢，你看有70个人和摩西一同来承担他的责任。但是问题在这里，神对摩西怎么说呢？神对摩西说，然后呢，又对百姓说，你们应该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埃及很好，这声达到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20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于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你看现在神开的支票啊，不是一天吃肉啊，对于摩西来讲一天已经不行了。在旷野里面真正能为以色列摆设宴席就是神自己啊。但是神不光是摆宴席，而且他的宴席是阔的宴席，不光是他们吃肉吃一天，是一个月。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就对神说，与我同住百姓步行的男的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整个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者是把海中所有的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摩西对神说的。那神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所以这个时候神教导摩西一个功课，连摩西都失去信心的时候，神给摩西看见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的。所以这个时候神准备好了，他要在旷野里面摆设宴席，而且是大的宴席。现在不光是让以色列吃肉一天两天，而且是一整个月。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是五饼二鱼那个神迹最重要的基础。什么意思？五饼二鱼能叫5000人吃饱，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那个解释乃是根据主耶稣，乃是神在旷野里面，在64万军队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能够叫他们能吃肉是一个月。神能够在旷野里面为神他摆设宴席，因为神的膀臂并不缩短。所以这个解释是在基波罗哈达瓦故事的解释，但是这个解释就是主耶稣5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的解释。同样的一位神，现在对以色列年轻的一代，现在是5000人，男的女的不包括在里面，但当初的以色列是60万人，也是男的女的不包括在里面，结果神能够一个口哨 就能够叫鹌鹑每天都来，而且能够叫以色列人能够吃肉吃一个月。那弟兄姊妹，现在摩西才知道说神的膀臂并不断缩。那么主耶稣是谁呢？主耶稣同样的一位神，虽然经过了3500年以后，他对年轻的一般的以色列人，现在没有600000，现在只有5000，结果主耶稣借着5个饼2条鱼能叫5000人吃饱。所以弟兄姊妹，这实在是神迹啊！为什么？因为虽然呢，根据常识，每年到了这个时候，这个鹌鹑已经是飞得很低的，但是根据西乃山的记录，有史以来普通鹌鹑他们飞来是停在西乃半岛，不错，但在西乃半岛多半停在北边，不停在南边，是北边的这个海边，不是南边的海边。所以南边的海边，这证明什么？这证明完全违反了普通鹌鹑的定律，鹌鹑他们是要在哪里该停下来的。所以这证明说，这是神的膀臂没有转缩，一个神动了他的指头了。所以弟兄姊妹，在希伯罗哈塔瓦，就在西乃旷野的第二站，当他们抱怨的时候，结果呢，神在旷野里面为他们摆设宴席。所以当你读到诗篇讲的神物在旷野里为摆设宴席，最清楚的一段圣经就这一段圣经。那这一段不要忘记，我再说是这一段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叫我们能解开5饼2鱼的主耶稣的那个神迹，同样立为神。所以在5饼2鱼叫5000吃饱的时候，我们的主是叫这些5000人回想在民数记，在基波罗哈塔瓦，当以色列人他们要肉吃的时候，结果神动一动指头，结果你看鹌鹑就本来应该停在北部的，结果他们停在了南部的海岸，好像神吹一声口哨一样，他们就来了。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也这样啊？主耶稣不是在借了彼得的船讲道，然后讲了一个上午，然后主耶稣向来不亏欠人，既然讲了一个上午呢，所以他就告诉彼得说，你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这句话对于彼得完全晴天霹雳啊！对于彼得来讲，他是行家，昨天晚上今天早晨没有鱼，所以他们去洗网去了，根本不准备打鱼。所以他彼得算好了，今天早晨我不把这个船借给主耶稣，白不借给他，因为反正早上没有鱼的，我为什么不做个人情呢？所以那天他借给了主耶稣一个早晨，但主耶稣绝对要亏欠他的，说是我们开到水深处下网打鱼。那彼得呢，想想看，我才是行家，你是讲道先生，我完全听你的，但你叫我们开到水深之处，明明没有鱼的，而且要下网打鱼，那么好了，而且那个网在原文是多数的。结果彼得呢，好了，只好听话，因为这是老师的话，先生的话，他只好听，但他里面一定不服气的，所以他下网，他真的下网，在原文是单数的网，就是一只网啊。等到下，他没有想到，结果呢，那个鱼呢，充满了2条的船了、他只借一条船，他只有一条船的时间，但主耶稣不是还他一船的鱼，一船的鱼太少了，主耶稣的恩典够大的，就必须要还他2船的鱼，所以后来连约翰的渔船都过来了，然后呢，网啊，你知道这难怪网要破的原因很清楚吗？因为有那么多的鱼，他根本本来觉得一只网下去不会有鱼的。那么现在呢，既然主耶稣说了，他就下网，那个网是单数的，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不知道主耶稣口哨一吹，所有那个海，这个什么，所有这个加利利海通通往那里集中，那么然后2船的鱼，结果彼得也忘记了是鱼啊，他就扑倒在主耶稣的脚前，根本就在鱼的那个腥又腥又臭的鱼上面，他根本顾不得自己，他说，主耶稣，我是罪人，离开我吧。现在你懂吗？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按理来讲是没有鱼的，但他忘记主耶稣他能创造宇宙的真神，他只要口哨一吹，鱼就往这里集中。所以你看那一天在基波罗哈塔瓦，只要神 一动他的指头，你看见说他们吃的一个月的肉，神果然就在那里。你知道见证说他是什么？他是在旷野里面为以色列人摆设筵席的。所以你看主耶稣后来啊，他每一个用人就是12个用人，12个门徒，每一个人都这个12篮满了12篮的零碎。我们普通以为这个零一篮一篮是到东门菜场去买菜的菜篮，不是的。那个篮呢，严格说来是他们的睡包睡袋，那个睡袋可以说跟每一个人大小差不多一样大的，里面有稻草，有他们的食物。所以你看看5个饼2条鱼，一个人都吃不饱。但是等到真的5个饼2条鱼供应出去，神的膀臂并不短缩的时候，结果每一个服侍的人他们都可以带着一大包的零碎回家的。你怎么知道这是大户人家的宴席？你看用人能带出回去多少的丰富，你就知道这有多少的丰富。所以这两个神迹是紧紧相连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到了基伯罗哈塔瓦，其实神给他们所学的，给他们看见的，就是耶和华的膀臂其实缩短了。摩西到了尽头，我从哪里可以给他们肉吃呢？弟兄姊妹，这些贪欲的人，你怎么能表现他们贪欲呢？不是一天、两天、2天，吃了一整个月的肉，甚至于肉从他们的鼻孔里面喷出来。那弟兄姊妹，神下了一副猛药，叫他们醒过来。我的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是尤其是老二，他很喜欢吃冰淇淋。我们告诉他说：“你不要吃冰淇淋，你要冰淇淋要告诉我们，但是不可以到打开冰箱自己随便拿，不可以。”就有一天他自己随便拿了，那么我们觉得这次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他，帮助他。那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普通我们都打他的，但是我想这个时候不要打他没有用。所以后来我们就说好了，你不是很喜欢冰淇淋吗？那现在呢，你不要偷着吃，你明目张胆吃，当着我面吃。那么这是第一个冰淇淋，他第一个冰淇淋吃了很高兴呢、啊。然后我说不，这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就给他第二个冰淇淋。那第二个冰淇淋又很开心。到了第三个冰淇淋，他有一点点呆了一下，怎么可能还有三个冰淇淋呢？然后4个、5个、6个，那吃到一个地步，他发冷，他不行，他再也不行。所以从此以后呢，我们就治好了他的病，他再也不敢吃这么多的冰淇淋。所以这是一副很猛很猛的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在教会历史，在以色列历史里面，神用过同样的方法。神为什么把以色列人裸到巴比伦去？被裸到巴比伦以前，以色列人暗中拜偶像，你看见吗？你如果根据以西结说的，他们暗中拜偶像，神好像看不见，其实他们暗中心都改变了。那么好了，现在当他们拜偶像，神为了叫他们再也不会拜偶像，那怎么办呢？神就把他让他们被裸到到处都是偶像的巴比伦，左是偶像，右是偶像，前是偶像，后面前醒着是偶像，躺着也是偶像，就是什么？他们看偶像看到这个地步，差点要发怵的地步。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你去读教会历史，你去读整个的历史。以色列人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有一个病，有一个绝症，完全医好了，就是拜偶像的病，稀奇的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在这有管教的时候，神用猛药的时候，是要叫以色列人能够醒过来。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要问，为什么这里的贪欲，为什么这里的怨言是那么恶毒？为什么他们厌弃神所给他们每天的玛纳？所有的玛纳代表天上的粮，代表天上的供应。如果一个人对天上的粮疲倦了，你就知道他属灵的光景已经不对了。你就知道世界在他里面有很多的吸引，而且你看见肉欲在里面发作的时候，不是一天可以满足，不是2天可以满足，需要一个月能满足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有那么坏吗？为什么是这种情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这里所有的种种 很明显的是肉体的表现。我们知道说肉体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发怨言是其中一种，贪欲之心是另外一种。但是我们要问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刚刚过西乃山，刚刚在那里受了那么好的教育，没有多久，才三天或者再多一点，在一个月之内，你看他们原形毕露，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他们到底在西乃山学了什么功课。大家不要忘记，在西乃山神把律法讲给他。好，你如果读罗马书，你如果读保罗书信的话，神为什么降律法给以色列？是不是要他们遵守？当然目的是要他们遵守，不过神老早知道一件事，他们守不来，他们遵守不来的。因为保罗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律法像一面镜子，因为有了律法，你才知道什么是罪，你才知道自己的肉体有多可怕。你本来不知道什么叫肉体，但是现在因为有了律法了，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叫做贪婪，你就知道这个叫做发怨言，否则本来你怎么知道什么是什么不是？所以律法什么意思？律法就是说，从以西乃山以后，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当他们从旷野经过的时候，他们多了一面镜子。那么这一面镜子本来是没有的，所以你就是从前发怨言，就是从前你在地上打滚，弟兄姊妹，好像神都原谅我们，好像神都因为在成长过程了。但是弟兄姊妹，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有罪，你没有镜子在给你照嘛，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情形。但是过了西乃半岛以后，西乃站以后，你看见因为律法就是那面镜子，所以弟兄姊妹，过了西乃以后，你看见人的肉体老早就在那里，但是本来不知道是肉体，但是现在肉体的丑陋面就彰显出来了。所以当你读到这些这么多站的时候，在前面十一站你看见有肉体，但你不知道肉体有多丑陋，但是一到了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后来十四章以后，你就看见肉体实在是非常的丑陋，照着我们肉体的情形本来是这样子的。所以保罗有一天说，在我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他说我真是苦啊。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他自己学了功课，他是个律法之子，他说按照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所以你看他一天到晚他站在律法面前，律法就是一面命镜子，他越照镜子他越知道他自己不行，越照镜子越看见说他的肉体不可能逃神的喜欢。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你一过了西乃山这一站以后，你看见镜子一照，你看见他被拉，你看见他们发怨言，然后有参与的话，然后你再读到最后他们不相信，结果打发探子，神也顺着他们，结果就打发探子到迦南地区，结果好消息回来了，好的消息回来了，结果他们还是不相信。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肉体有多败坏？你怎么知道肉体败坏到一个地步，最后我们非倒闭在旷野不可？我们只有经过了这几站以后，特别自从有了律法的照亮以后，弟兄姊妹，现在你再来读民数记的时候，你就懂得了为什么一个一个的肉体那个丑陋的光景就显在我们的面前。这不光是以色列人的难处，这也是我们的难处。从前有一个老先生，他很喜欢批评别人，那么有一天他跟太太就到了一个饭店去，诶，他看见迎面来的一个老头子，然后他又开始批评了他，而且批评大声讲，他说哎，我从来一辈子没有看过又老又丑的人，他很大声的在那喊，在那叫，然后他太太告诉他，你要小声一点的，你现在是站在一面镜子的前面，所以你所看见那个又老又丑的人不是别人，是你自己啊。所以就这么，你明白吗？今天如果没有西乃山，没有律法的话，弟兄姊妹，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以为他们能够遵行律法，但是不要忘记，给他们1500年的经验试试看， 没有一个专一，没有一个人守律法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律法的专家，他们是专不会守律法的，而他们很会钻律法漏洞的。你知道礼拜六应该是不可以看电视，为什么不可以看电视呢？因为你一按那个钮就是做工了。所以他们想了个办法，礼拜五太阳没有下山以前，他们就把电视打开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能换台的，一换台你就做工了。所以他们可以想尽各种的办法，所以如果讲守律法，他们真的会守啊，因为他们真的现在他们可以告诉我们说他们守律法，他们从来没有犯律法，他们不吃猪肉，他们卖猪肉，他们养猪。那么怎么养猪呢？你说怎么可能？因为你养猪的话，那个猪踩在地上，所有的圣地都污染了嘛。但他们有办法，你就看到现在他们的农舍里面也养猪，他们的猪都是架在木头架上，他们的猪的脚从来没有踩在地上过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都是律法专家，但是不要忘记，经过了1500年的考验，谁是那个专家的代表？保罗，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在那面镜子面前，不是律法不好，律法是良善的，神的标准是高的。但是我永远达不到那个标准，所以当你精疲力尽的时候，你才知道你需要一位救主。你知道一个人会有用的，会快淹死的时候，你不能马上救他，因为他力量最大的时候，你要等等等等等，等到他没有力气了，你一把抓他，你去救他了。我们的神经过了等了1500年，最后你看见，果然他们看见不行了。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真的做了我们的救主，一把就把保罗抓上来了。保罗是蒙恩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西乃山那一战是很重要的一战，颁布律法，所以我们要知道他们学的功课是什么功课。那就是因为这面镜子给他们看见，说凭着他们自己，他们镜子所照出来是他被拉的光景，也是基波罗哈塔瓦的光景，那么同时也是加底斯的光景。他们最后甚至暴动了，你看你拿着石头要打死加勒和谁呀？和这个约书亚。然后幸好神的荣光向整个会众显现。那弟兄姊妹，后来的悲剧就发生了。所以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个悲剧真正的开始是13章跟14章。14章后来他们就往红海边跑，红海边指的这边，指这边开始漂流了。他们开始过漂流生活，38年的瘫痪，38年的漂流。弟兄姊妹，我们要问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是从塔贝拉开始的，不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们的肉体会长大，我们肉体会在用根据不同的方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脱去旧人，因为凭着肉体永远不能讨神的喜欢。你以为说凭着肉体，凭着圣灵我们入门，然后凭着我们肉体能够成全，这是办不到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读到12章11章的时候，那么现在你就看见一点都没有错。到了11章，你看见众百姓，还有闲杂人，还有一般的人，他们说我们真是心血枯竭了。你看讲到那个地方，真是他们哭嚎啊，他们是哭着这样说的。那么又他们说，除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当一个人厌倦天上的粮食，他们吵着要吃肉。你知道很有意思啊，有人告诉我们说，一个喜欢吃的人喜欢一个，就是说德国人喜欢打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喜欢吃肉。所以一个人呢，越吃肉，他就是他越容易越有这个肉体越容易出来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些人吵着要吃肉，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的。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去，哪个方面来看的话，我哪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们就会看得出来说，就是因为经过了西乃，因为经过了一面镜子，所以你看西乃山前跟西乃山后不一样。 西乃山后，因着那面镜子，结果所有我们里面的故事，所有本来是掩盖的，所以本来是粉饰的，现在完全暴露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第十一章的故事，但第十一章呢，只是平民的故事，是百姓的故事。我们常常觉得前面的弟兄，我们常常觉得教会中带领的弟兄姊妹，他们应该比别人要熟练一点。所以你若看到第十章，你还不惊讶；你到了基布罗哈塔瓦，你看见很自然，这是肉体的表现。所以现在你看他们经过了旷野以后，他们慢慢的就开始什么？因为大而可畏的旷野，就把他们那个大而可怕的那个肉体的光景慢慢就显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十一章不过是开始，然后慢慢慢慢的到了十四章就达到高峰了，然后呢，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倒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整个属灵生命成长的障碍是什么？就是我们肉体。弟兄姊妹，你看你现在他们就是原则来讲，他们是往迦南迈进的。原则来讲，现在他们往应许之地。到了应许之地，经过了三个阶段以后，经过了42站的功课以后，一站一站学过了以后，他们最后应该就达到了神的目的，最后应该就进了迦南。但是弟兄姊妹，结果我们看见有许多人倒闭在旷野，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警讯的。是什么东西拦住他们进旷进下来的？很清楚，他们的肉体。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肉体的表现，是表现在他被拉，是狡辩在基波罗哈塔瓦。但是基波罗哈塔瓦的肉体还是平民的肉体，老百姓肉体，小弟兄的肉体。但是有一天，大弟兄，小弟兄可以生气，大弟兄不能生气。但如果有一天小弟兄生，大弟兄生气了，你要不要跌倒？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说，小弟兄得罪我没有关系，大弟兄得罪我就不让他过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问题在这里，你以为说小弟兄有肉体，你忘记了大弟兄同样有肉体。所以保罗说，在我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自己的。我们常常想在教会历史里面，像谁呢？像穆安德勒，像不是像 George Muller， 乔穆勒弟兄，他一生澄清了他150万个祷告。你看这样一个与神同在，这样一个有求必应的人，他一定与主很近的。那么他身上应该没有肉体。那么你读他的传记，应该通通是非常美丽，通通像天使一样。但就是有的人也会叫你难过的，尤其当他你后来他和这个达比弟兄发生难处。按道理来讲，达比那个个性很像德国人的个性，又不大容易认错的，就非常高傲的。但是很稀奇，那次反而是他们两个人见面，反而是达比伸出手来，而是穆勒不肯拉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对爱主的人充满了太多的幻想。我们以为说这个弟兄他如果属灵了，他应该怎样，在他身上就没有肉体了，没有这件事。在大卫身上的肉体，和在我们里面，和在马丁路德，和在许多属灵伟人身上的肉体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当你读这些属灵伟人传记的时候，你看见说他们的好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好，他们的坏也不是你所想的那么坏。所以要记得，他们就是像我们一样。弟兄姊妹，这一幅的图画就是民数记给我们看的图画。当你经过他贝拉，当你经过基波罗哈塔瓦的时候，你看见了肉体，你看见肉体丑陋的一面，贪欲的一面，你看见，你如果听见那句话，你都会生气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也是一样的吗？但是叫人不容易明白的就是，连那些蒙恩的人，包括米利安，我们说过，没有米利安，哪里会有这个摩西呢？感谢主，就是因为米利安的信心。他不光是等于是他把摩西从水里拉上来的。 感谢主，你叫米利安也是一过了红海是他带着大家在那里唱摩西的歌的。所以你知道说在整个领袖里面很明显三个领袖，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亚伦，还有一个是米利安。但是结果就是因为摩西取了古诗的名字，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但是最少这是个很重要的试验。因为在这一次总算是给米利安找到一个机会了。其实他里面已经不平了，其实他对于摩西的嫉妒老早就有了，那些毁谤的话是等到他在摩西身上看见他有一个弱点被他捉住了，很可能那是弱点，我们不知道。不过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摩西并没有错，因为第一个很可能摩西那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死了，那么还有呢，古时的女子圣经没有说不可以娶，迦南的女子不可以娶，那么所以有人认为说摩西没有错。但是让我们退一步，假定我们不知道摩西对和错，但是你可以知道说米利安终于找到个机会了。结果呢，他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一点都没有错。实在说来，如果摩西蒙恩的话，亚伦也蒙了很多恩典，摩西也米利安也蒙了很多的恩典。在米利安的感觉，他一辈子每次看见摩西都有成就感，是不是？他总是想，是我创造了你，是我把你拉上来的，那时候不把你拉上来怎么会有你呢？所以你知道说这个米利安虽然口里没有这样说，但是你知道人的骄傲，人的肉体的败坏，你知道他迟早总希望说，既然我对你做了这么多，我总希望你在很多地方你能够承认我，能够在许多人面前好像 recognize， 就是你等于承认他的成就，承认他属灵的情形。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许多经验事情累积到一个地步，那么有一天你看见连米利安都说了毁谤的话，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那么重要在这里，在我们不知道摩西听见没有听见以前，圣灵说这话耶和华听见了。然后下面圣灵下了个暗语，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讲到摩西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特别在这里，一个领袖最大的试验就是你看看他能不能忍受顶撞。领袖们最大最大的试探，许多时候你知道，很多做领袖的在教会中负责的弟兄姊妹，他们难处在哪里呢？他们的难处就是什么时候别人意见和他不一样，什么时候人站在他对面，什么时候人攻击他们，你看他怎么反应。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人是不是个领袖，这个人是不是神所拣选的。但是你知道在这种情形下，普通来说一个肉体会激动另外一个肉体。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在这件事情上，你看摩西圣灵他有一个姿态，这个姿态叫圣灵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么你根据其他时候的反应，你知道当摩西和亚伦被攻击，常常他们夫妇在地，这是他们第一个反应。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当连他自己的姐姐都起来毁谤他的时候，是神圣灵在那为摩西表白说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么弟兄姊妹，这段故事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摩西的一生一共是三个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在埃及皇宫长大，第二个四十年我们知道说他是在旷野里面，在他自己在旷野里面。 然后这是第一个四十年在、不是第二个四十年在旷野里面，在米甸旷野，然后第三个四十年、带着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么好了，就第一个四十年他觉得我什么都不是，第二个四十年觉得我是什么啊？不是，他第一个对不起，我说错了。他第一个是四十年，因为他是埃及王子嘛，他觉得他了不起。那么第二个四十年，经过了四十年在旷野以后，你看见经过了四十年，他你看跟雅各不能比，雅各二十年牛群羊群无数。经过四十年以后啊，摩西那个赶的羊群还是他舅舅，还是他的岳父，还是他自己的。那么而且呢，你看你四十年呢都是对羊讲话，根本不对人讲话，所以后来难怪他说我是左口笨舌。你看一个人一天到晚跟孩子在一起一定讲孩子的话，跟羊在一起一定讲羊的话，四十年以后他本来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新约说的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结果四十年他觉得他不会讲话，所以这证明什么？经过四十年圣灵的工作以后，他本来说我行，现在我说我不行，本来说我不能，现在我说本来说我能，现在他说我不能，他说我是左口笨舌的。然后第三个四十年就是神能，所以这就是荆棘在火焰里面，所以他就是那一重的荆棘，但是火焰仍旧能够在他上面燃烧。所以他一生的故事就是三个阶段，从我本来是什么，现在我什么都不是，现在只有神是。从本来我不能，我是能，到了后来经过第二个四十年我不能，到最后只有神能。第一个四十年你记得吗？人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当他逃到米甸旷野的时候，人家说那个埃及人，因为他在埃及皇宫学尽了一切的学问，所以他一举一动都像埃及人，难怪他是那个埃及人。所以第一个四十年当他在埃及学尽了一切的学问，给人的感觉他是埃及人，他是世界人。到了第二个四十年，经过了第二个四十年，他快八十岁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篇，诗篇九十篇，那里告诉我们是神人摩西。所以你看见经过了第二个四十年，神把一个埃及人变成了神人，现在在他身上你能看见神的味道。那弟兄姊妹，到了第三个四十年，神开始用摩西了。那不要忘记，神找到一个机会做一个见证，他说摩西我的。不要忘记，第一个四十年埃及人，第二个四十年神人，第三个四十年神的仆人，神说我的仆人。那请问大家，神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说我的仆人？在这个场合。所以当你读下去第十二章第四节，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亚说，你们三个人都出到会幕这里来，他们三个人就都出来了。然后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安两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你米利安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吗？那么未也与我们说话，如果神与你们说话，你们就是先知了。好了，如果你们中间若有先知，就是如果米利安也好，这个亚伦也好，如果你们有先知的话，那么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有没有？这是我们，这是神问的第一步，神说的第一点。第七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当米利安跟亚伦毁谤摩西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摩西没有为自己表白，反而神为摩西表白。而他介绍摩西的时候，他说我的仆人 My servant。 弟兄姊妹，没有一个表白比这个表白更安慰的。 然后呢他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神替摩西说话。然后第八节，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明言。所以摩西有一个尊荣，神每次对他说话都是面对说话，而且不用谜语的，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他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什么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所以这是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云彩就从会幕上面挪开了。结果他们没有想到神的手已经落在米利安的身上。米利安的光景就是麻风所显出来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米利安实在是个可爱的女人，是她把摩西从水里拉上来。当她唱歌的时候，你所看见的米利安是属灵的米利安。但是弟兄姊妹，经过了那个经过了西乃山那面禁区以后，不光是百姓的肉体暴露了，连领袖们首领们的肉体暴露，教会里面不光是出蒙恩的，不光是幼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的肉体，你看见在带领人身上，在长老们的身上，在领袖们的身上，你看见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看一幅的图画。你看着，现在我们看见，结果摩西就长了大麻风。那米利安长了大麻风，那么就然后呢？这个时候亚伦一看见以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的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出母腹肉已淡烂的死胎。那么不要忘记。”这个肉体所显出来的情形就这样的情形。我们知道保罗他的感受最深刻，他讲的肉体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原来那时候有一个刑罚，那个刑罚是让一个犯人和一个死人死尸绑在一起，眼睛对眼睛，鼻子对眼睛。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保罗面对肉体，就像这样一个像出母腹肉已泛滥的死胎，弟兄姊妹，在旧约是米利安的故事，在新约是保罗的故事。他说在我的肉体里面没有粮食，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米利安是如此，亚伦是如此，后来连摩西也是如此。你看见吗？他虽然在全家尽忠，但是最后因为他得罪神，因着他肉体的发作，他再也不能够静下来。所以不要忘记，肉体就是肉体，小弟兄的肉体是肉体，大弟兄身上的肉体也是肉体，一般的弟兄姊妹身上的肉体是肉体，长老身上的肉体也是肉体。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整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神的手在米利安身上，所以经过七天以后才能够接近。所以你看见本来大家应该起行了，结果因着米利安的缘故，大家都单延了七天。然后从那里呢，百姓就从哈西路起行，然后呢就到了加底斯，就到了巴兰的旷野，在那里安静。所以这个故事呢，就一步一步的就继续的就往前发展了。那我在这里稍微的说一下，如果大家有机会看这里面几张照片，尤其是哈喜路，这个哈喜路如果大家读它的意思是包围的意思，非常有意思。如果今天大家到个哈喜路，你看见它的很特别，就是它事实上呢，那个营地啊，是自自然然用石头包围起来的。那那些石头呢，因为它里面含有铁的成分，那么同时呢，还有意思，那个石头好像大理石一样，但是它又是粉红的。 所以你非常壮观的，你看见你要进到这个哈希路，你要绕一个很大很大的弯，然后你进去以后，那么是很自然的营。所以在哈希路，那么我们知道说，这样的营地呢，一面当然也能保护他们自己。你看见，因为如果你四面是一个很自然天然的营地的话，那是很自然很自然的。那么而且因为它有这样的一块像石墙一样盖起来，石墙包围起来的一个营地，那么很自然就营外。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那一带去的话，你很容易知道，你很容易看那个环境，你知道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营外。换句话说，那个大部分就是米利安关禁闭的那个七天。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营里面等候了七天，因为其实那个云彩已经收上去，他们应该起行，但是他们为什么耽误了呢？他们耽误因为谁出了难处呢？米利安出了难处。所以教会许多时候的难处不一定在弟兄姊妹的身上，许多时候那些在教会里面做代表权柄的，那因着他们的失败，你看叫整个的教会，叫整个的步伐就缓慢了下来。所以这个故事呢，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仍旧是在大而可畏的旷野。然后从哈希路很自然的，我们知道就到了亚比斯，就到了巴兰的旷野。那巴兰的旷野那一带才真正是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么如果你读生命记的话，事实上呢，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信心，因为神借着摩西对他们说话。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生命记一段那里的记载。生命记第一章，第一章啊，我们看第十九节哈，这是摩西回忆的时候，他在晚年120岁的时候，他回忆以往的时候，他讲了这么一段话。十九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摩利亚人的山地去。摩利亚山地就是指的迦南地说的，到了加底斯巴尼亚，那么这个就是应该是第14站。哈希路完了以后就是14站。好，现在我们看这里圣经怎么说。第21节，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意思是你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了，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所以神借着摩西的勉励是什么？就是说你们应该上去，现在你们应该就上去，应该就可以上去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所以这神已经说了，既然神说了，他们应该就上去了。但是呢，22节，你们都就近前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毕竟何城都回复我们。那这个提议就表示他们没有信心。什么叫做信心呢？神说了，神一定要做到。神既然把他带到流奶与蜜之地，所以现在已经到了门口了，所以呢，已经把地摆在你们面前，所以耶和华，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组织成军不是为这个时候吗？现在既然神在你们的中间，而且很清楚的，你这个现在你看是见证的这个军队已经组织起来了，所以现在就是你们可以上去得那块地的时候，你们只要上去了，这块地就是赐给你们。但是呢，我们说过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信心，所以他们说让我们去窥探那块地方，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并进何城都回复我们。23节，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个支派一个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斯谷窥探那地。所以讲到探子，他们12个探子去探迦南美地，
你如果读民数记十三章的话，那么好像是神发起的。你读十三章，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但你读到生命记你就晓得了，先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在先，所以神体贴他们的软弱，就照着他们所要的，那么让他们打发这个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地区探，去看看那里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十三章呢，给我们看见他们就选了十二个首领，然后呢，两个最重要的首领，一个是加勒，还有一个就是约书亚，我想很清楚了。所以这个时候有两个领袖，一个是加勒，一个是约书亚。那么从十七节开始，摩西呢就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那么如果大家知道整个以色列地理，你知道南地是比较平一点。那么现在他们到了加底斯嘛，加底斯是在山谷里面，你再稍微上去一点，那么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这个所谓的中央山脉。那中央山脉呢，比这个等到快到这个加底斯的，它慢慢往下走，所以比较慢慢往下走。所以现在呢，你一定要从南地就是整个山脉最南边的最比较低的一部分，但那个部分已经，而且到处都是干旱的。那么然后呢就往山地去，那个山地就是犹太的山地，你一上了山以后就到了希伯伦，然后从那里以后再往北走就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再往北走就到了后来到了加利利这些地方。那么他们要去探整个的迦南地，那么所以他说你从南地上山地去。十八节，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的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所以你们要做探子，你们要看到底迦南是怎么一回事。第二十节，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那葡萄出熟的时候应该是八月份，八月份那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正月就是大概我们的四月啊，正月大概是我们的四月，所以呢八月就应该他们的五月，所以大概我们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是大概他们是二月二十号走的嘛，然后大概三天呢就到了希伯罗哈塔瓦，对不对？他们最少待了一个月，因为他们吃了一个月的肉嘛，对不对？然后呢大概到了八月份，就是五月，他们的五月，所以大概是五月的时候他们终于到了加底斯，所以刚好是葡萄出熟的时候，所以他们后来才能带一挂的葡萄来。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就派他们去看那块地。那么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当然一面神答应他们这样做有他的原因，就着以色列来说，他们希望探子上去，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没有把握，到底那个地方我们能不能打，我们到底能不能就是得那块地，我们只要打听看看，弄清楚到底他们的实力是如何，所以基本上是信心软弱的表现。但另外一方面呢，在神的感觉里面，就是当神许可这件事，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现在你们既然不能全体去，但是现在呢借着探子，那么最后回来的报告你们就知道说到底这块地是怎样的。虽然你们还没有去过，但是借着这十二个探子，好像你们能够有，好像你们怎么说呢，你们是预尝那个的滋味，你们还没有进到迦南，但是让这些探子们好像先你们经历整个的迦南地，然后让他来报告我们，那么他们一定经过了迦南以后，他们会把他们所看见的告诉我们。所以意思很清楚，就是说就是许多时候圣灵允许我们借着神的话，
让我们能预先了解的圣经，我们能够预先知道那么基督赐福的丰富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从日常的角度来说，那么我们叫神许可以色列人做这样的事。所以呢，从十三章开始，我们叫他们就打发了这些，这个就打发了这些探子，十二个探子呢，就去探迦南美地去了。那么从二十一节，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禾，直到哈马口。哈马口呢，已经到大马色了，已经到很北很北地方，所以可以说到了整个迦南最北的边界。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西伯伦。那么西伯伦，我们说根本在犹太的山地。那么结果他们碰到亚纳族，亚纳族人。那么然后呢，他们又到了以斯古葛，以斯古葛其实就在西伯伦的附近。他们就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扛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然后呢，他们就砍了那里的葡萄，他们后来就回来了。那弟兄姊妹，在我们解释下面以前，我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讲到什么呢？讲到西伯伦呢？圣经是用西伯伦来代表迦南的中心的，所以你只要读到圣经的西伯伦，那是指迦南中的迦南来说的。真正代表迦南的是西伯伦，为什么？因为你到西伯伦，你就知道说那里有许多的葡萄，而且那里有很多牛和羊，所以那里所给你看的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一直到今天呢，那许多以色列向导带你去西伯伦，会告诉你说西伯伦能够代表整个的迦南。所以西伯伦可以说是迦南的迦南，是圣经所讲的牛奶与蜜。那么奶和蜜，如果你真的要形容西伯伦的话，他那里出酒，葡萄酒，他那里也有牛，也有羊，也有奶等等这些。从这些地方来看的话，你知道那是迦南最好的一块地方，一点都没有错。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不只到了迦南，他们也到了迦南中的迦南。那那个地方什么呢？那个地方就是西伯伦。那不要忘记啊，弟兄姊妹，现在在这里圣灵要摆下一些伏笔给我们看，这是很重要的伏笔。亚纳族在哪里？亚纳族是在西伯伦，在别的地方你看不到亚纳族。现在问题就是，你要不要把迦南拿下来？你把迦利拿下来容易，你把别的地方拿下来容易，但是如果你把迦南中的迦南拿下来，那就不容易。那里有什么呢？那里有亚纳族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等到后来啊，这个谁啊，迦勒真的进到迦南以后，他对约书亚怎么说呢？他说求你把那个山地给我。他指的山地就是指说这个希伯伦说的。这什么意思？当时这些以色列人就是因为听说迦纳族的人他们像伟人一样，所以他们的心就消化了，他们再也不要，他们宁可再找一个领袖带他们回埃及去。结果他们就惹动了神的愤怒，他们的失败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今天你讲到迦南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重点在什么地方，重点在希伯伦。希伯伦什么意思？希伯伦讲到与神交通。那么当这个当迦勒说求你把那山地赐给我，他承认那是山地，山地在圣经里代表艰难的。但是不要忘记，你能够与神亲密越亲，你能够经历与神的交通越亲密，因为你愿意求神把那山地赐给你。那现在问题是，是你征服了山地呢，还是山地征服了你？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在民数记十四章的失败，他们被山地征服，他们在艰难的面前退下阵来。但是是迦勒，不要忘记，等到后来进到迦南，他应该可以退休了。不要忘记，他已经85岁了，他可以退休了。他说求你把那山地给我，因为我要把那些迦南族的人把他赶出去。后来他果然把迦南族的人赶出去， 那么不要忘记，西伯伦不光是迦勒的产业，迦勒已经有产业了，因为他是犹大支派的，当然他已经有产业了，但是结果他得着了西伯伦，西伯伦就变成了迦勒的赏赐，不要忘记。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当以色列人和迦勒在这里产生对比的时候，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得胜，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得胜的时候，什么叫做失败。所以不要忘记了，当以色列人退缺的时候，现在迦勒已经85岁了，他可以退休，让年轻人去得着这块地方，他不，他说求你把那山地赐给我，他果然把亚纳底人赶走，然后西伯伦不光是他的产业，也是他的赏赐。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基督是我们的产业，上天堂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但是我们要问，主不只把恩典给我们，主也把赏赐给我们。保罗说，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今天能不能像他这样说，当跑的路跑尽了，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所以这条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在旷野这条路上有一个奖赏的护照，那个护照什么护照？那个护照就是西伯伦的护照。那弟兄姊妹，当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可以做见证说，最好的那块地是西伯伦。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因为葡萄树，那些葡萄跟石榴就从那里来的。现在你看见葡萄跟石榴，你知道是哪里来的？是迦南地这种迦南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这里是一个挑战，这里是一个呼召。根据神的旨意，你们应该上去得那块地，因为神已经把这块地赐给你了，你相信还是不相信？那么尤其经过这一次的探测以后，你不只知道迦南是迦南，是恩典不错，但是迦南中的迦南乃是代表赏赐的，乃是代表冠冕的。所以做基督徒弟兄姊妹，你不光得救就够了，我们还要做得胜的基督徒。今天你不能说我怎样就好，你要问说今天有没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你如果不仔细读这一段圣经，迦南就是迦南，不，你看迦南有分别的，迦南最好的一个地方是最艰难的地方，你如果得到这个地方，那真是流奶于你。所以现在呢，经过40天以后，他们回来了，回来了呢，而且就到巴兰旷野的加底斯，就见到摩西和亚伦还有以色列全会众，那么就回报摩西和亚伦，而且把那个地的果子给他们看。那请记得，这个地的果子是迦南的，尤其是西伯伦。他们经过40天，什么地方都去过了。现在呢，你只要看到西伯伦那块地，你就应该像迦勒所说的，求你把那块山地赐给我。所以神为什么允许以色列人去探那块地呢？事实上，神借着这个探测，能够让他们羡慕，让以色列人终于产生羡慕，能够答应一个呼召。那个呼召什么呼召？那个呼召就是从上头来的呼召。我们好不好读一个很简单圣经，你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怎么说呢？要得神在基督耶稣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弟兄姊妹，今天不只是迦南美地的问题，今天是西伯伦的问题。今天当你真的去探测迦南美地的时候，你要看见西伯伦乃是迦南中的迦南，他所代表的乃是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要的是上好的呢，我们要是吃好的？神的心目中不光是我们种迦南，不光是我们享受那个产业， 神最大的目的就是后来加勒的祷告，他的祷告就说出神心最终的目的。所以他说加勒有另外一个灵，加勒是专心的跟从我。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你不能光读迦南，你要看见迦南中的迦南。迦南代表我们的产业，是这和生命发生关系。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什么这个奖赏的是和走道路有关系，你这个路怎么走的，明白吗？保罗他向着标杆直跑，他就能得着从天上上头来的奖赏。所以如果你像迦勒一样，求你把那山地赐给我，那弟兄姊妹什么意思？你就答应了从天上来那个呼召，你就能向着标杆直跑。那个标杆是什么？很清楚的。所以现在你慢慢就知道说，这里的问题不光是得救的问题，这里根本不是得救不得，就是得胜不得胜。神给我们的有一个呼召，乃是一个得胜的呼召，乃是从天上来的奖赏。那所代表什么？是希伯伦所代表的。那么好了，结果他们把那个果子给他们看，那么就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块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那这是摩西要听的。今天神要把流奶与蜜之地给你们，现在问题是不是他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如果是流奶与蜜之地，又是神应许的，你们怎么样都应该进去得那块地，没有任何的想法。然后他们说，你看这就是那地的果子。所以到这里什么都是正面的，对不对？但是现在有一个但是，然而在那地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拿族的人，他们亲眼看见，他们都是巨人都是伟人呢。还不光这样，他们一看好了，亚玛利人住在南地，那就住在加比斯的附近。所以如果你要上去的话，第一个你要碰到亚玛利人。大家不要忘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碰到第一个仇敌就是亚玛利人，那是神为他们打了胜仗。他们没有继续教训，他们忘记了神与亚玛利人世世代代宣战，他们完全忘记。结果呢，他们说亚玛利人住在南边，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耶布斯人就是耶路撒冷那一带，赫人就是住在希伯伦那一带，所以你看他都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还有约旦河旁。所以这个报告是真的报告。但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但是呢他也这个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呢他说我们看见了那个民强壮，而且我们看见了亚拿族的人，还一路上到处都是敌人。那么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迦勒就起来说话，迦勒就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所以摩西你知道，当这个十个探子报回来回报的时候，他们有好消息有坏消息，这些都是真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迦勒没有说这是假的，这个消息不是错的，是真的消息。但是现在迦勒怎么劝安抚百姓？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够得胜。所以当迦勒看过了这些地以后，他很有把握，他跟约书亚非常有把握，他说我们立刻上去，连迟延都不需要，我们足能够得胜。但是现在呢，那些十个支派那些探子不赞成，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里，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上去，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攻打他们，那就是征战就开始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你要得着产业，你要得着属灵的产业，要得着属灵的赏赐，一定要经过征战。尤其是今天主已经给了我们全副的武装，就像以弗所书第六章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得胜的生命根本就在我们的里面。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其他的探子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简单的来说， 他们是石头，我们是鸡蛋，我们不能拿鸡蛋去碰石头，结果一定是不行的。所以然后呢，这个探子中间有人就论到窥探之地，就向他们报恶信。那么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伟人呢，所以你只要去了，你就是他们的食物，所以他们是吞吃居民之地。但是不要忘记啊，前面的报告是对的，那个地方名强壮，城邑也是坚固宽大，而且我们都看见了亚纳族人。但是凭什么你看见了这些我们一定被吞去？你怎么能说那个地方是吞吃居民之地？意思是说你只要去了你一定被他吞吃的，这个是恶性，这个因为你是不幸的恶心，所以呢你就解释了迦南美地，根据事实一点都不错，但你的解释是你一定被吞吃的。不要忘记他们是伟人，但是谁告诉我们，谁告诉你说我们一定被吞吃的？如果神让我们上去的话，你怎么能说那是吞吃居民之地？所以不要忘记前面所说那地的名强壮是对的，城邑也坚固宽大，这也是对的，我们也看见了亚纳作为，这也都对的。但是什么是恶性呢？恶性就是说你加上你的解释，你觉得他们一定是石头，你觉得你自己一定是鸡蛋，最后你一定是失败的。那不要忘记这个是报恶性。然后呢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一点不说他们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那我们自己想和他们一比，我们像蚱蜢一样，而且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一讲，难怪所有的百姓他们的心都笑话。你能谈的，你能想象的出来那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恶性为什么是恶性呢？前面所解释的数据都对，事实都对，但是因着不幸的恶心，所以你看见他觉得在他们据我们看自己像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他们报告了这个消息以后，难怪全会众大声宣扬，那夜百姓哭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有一个晚上以色列人哭了一个晚上，那个晚上就是他们听见了那个消息以后那个晚上。然后以色列众人就向摩西就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旷野，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死定了。如果你叫我们选择坟墓的话，是迦南地呢，埃及地呢，还是旷野？他们的选择是后面两个，不是前面。他们宁可死在埃及地，宁可死在旷野。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信心？信心是给你看见迦南族在哪里，信心给你看见那个强邑城邑宽大，信心给你看你也看见亚纳族，你眼睛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那位看不见的神？你有没有听见神对你的应许？所以如果我们单光看环境的话，那么很自然的我们会像那个十个探子一样，因着我们看见伟人了，我们的解释就是我们一定是他们的食物，他们一定把我们吞吃了。但是弟兄姊妹，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你能不能相信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这就是后来加勒和这个谁和约书亚勉励他们的话。你去看第几章第几节，你看这个下面第九节，你们不可背叛耶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你不要说那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去了我们就被他们吃了。不，这是要吞吃我们的刚好是我们的食物。弟兄姊妹， 许多时候我们被环境打倒了，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的病痛，我们觉得我们的苦难都像亚纳族一样，他们是吞吃我们的。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信十个探子的话，你就打了败仗；你相信十个探子的话，你一定回头走了，你一定哭好一个晚上。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但是问题在这里，加勒和约书亚他们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说不要怕那里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你是怎么长大的？我们今天是靠着神的话长大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以神的信实为粮。但是更重要的，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我们长大有一个原因，那些许多要吞噬我们的亚纳族人，那个吞噬居民之地刚好是牛奶与蜜之地。你怎么经历牛奶与蜜之地？弟兄姊妹，那些吞噬我们的要成为我们所吞噬的，这个叫做得胜，这个叫做信心。你记不记得这个谁加勒，他85岁的，他怎么说？他说那时我的力量如何，现在也如何，你记得吗？他这个，如果你读这个约书亚记的话，很清楚有一段他是这么说的，大家知道是哪一段吗？对，是第14章，你看见吗？他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已经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征战无论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看见吗？这就是那个是他们探测的结果，你有听见了？或者耶和华叫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不要忘记哦，现在这个加勒脚已经踩在那块地上了，现在他经过了40年漂流以后，他现在终于看见了这加拿族的人。他说求你把那个山地赐给我。那现在我们要问他，应该退休了，45年前他可以讲那个话，现在45年前他可以讲这个话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个约书亚，如果加勒他85岁的时候跟45年前一样的满面红光，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见到这样的一位老人，你一定问他一句话，你吃了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到底吃了什么？为什么45年以后你现在还可以说把那个山地赐给我？弟兄姊妹，今天呢，我想很多人呢，没有一个人承认他要长寿，对不对？但是每一个人都在那锻炼身体，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都希望寿命长一点，对不对？那现在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人他能够85岁的时候就像40岁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一定要问说，你一定有什么秘诀，你到底吃了什么？所以不要忘记了，加勒可以告诉我们他吃了什么。他告诉我们说，那些亚纳族的人，那些要吞噬我们的，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经过环境的艰难，许多的病痛，医生说这个说那个，他们真的是亚纳族。你看看那个城墙，我们好像要倒了，但是不要忘记，这是神给我们机会，神给我们绝佳的机会，叫这些吞噬我们的要变成我们的食物，我们上去一定能够得胜。当你真的这样凭信心上去的时候，你得着那块地，你不光得着奖赏，而且你得着牛奶与蜜之地。所以征服牛奶与蜜之地的秘诀是什么？应该是上去，我们足能够得胜，因为那是原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他对以色列人做见证说，我们所窥探经过的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神。 弟兄姊妹，这是加勒的灵。所以圣经说加勒另外一个心智，原文加勒有另外一个灵。加勒和约书亚，他看见什么？他听见神的话，他听见神的应许，神说那是极美的地方。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有信心，不是我们被吞吃了，是他们要成为我们的食物。等到你吃了这些伟人以后，我们的生命就长大了。很多基督徒生命长不大，他被病打倒了，他被许多的苦难打倒了。弟兄姊妹，慢慢变成苦读，慢慢变成为什么这是我，为什么这是我。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我们在旷野里就漂流。所以不要忘记，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得胜的道路，那条路是在谁的身上？当然是在加勒和这个加勒和约书亚的身上。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对比的时候，现在我们就晓得，反过来说，他们听见了约书亚跟加勒的话，结果呢，他们要用石头打死他们。就在这个时候，神不能不显现。所以忽然间，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那这个时候，神告诉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来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那第二次呢，如果摩西稍微有一点自私，这是他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不，他在这里为着百姓向神祈求，他实在是个带道的知识。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因为看见了神的荣光，然后下面圣经怎么说呢？他就这个就是第14章13节，他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的中间。你看见吗？现在自从出了埃及，出了这个西乃山以后，你看见证的帐幕在我们中间，所以耶和华是在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的被人看见。现在你看见见证已经摆在世界的面前，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面前行。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的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然后现在他开始带道，他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那弟兄们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他看见神的荣耀，对不对？因为神的荣光向众人显现，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很明显有一次他在山上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求你把你自己的荣耀指示给我， Show your glory。”所以那个时候呢，神就让他躲在磐石穴里面，然后他就看见了神的背，没有看见神，结果他没有，他看见了神的背，结果神这样就向他显出荣耀，然后呢，神就宣告他的名，就在宣告他的名的时候，神就讲了上面的话，这就是摩西祷告的话。摩西现在在神的荣耀面前，他记得在山上，当他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发现神的荣耀乃是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所以下面就18节，你所说过的话，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必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0代。求你照你的大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摩西的代祷，所以那一次神没有一下子歼灭他们，神没有这样做。所以大家现在很清楚，摩西呢就为这些人代祷。但是然而，这是20节，神听了摩西，他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 赦免了他们。所以不要忘记了，神的确赦免了他们的罪，神没有立刻击杀他们。但这并不告诉我们说神的手不在他们的身上，而这个手是政治的手，是行政的手，是管教的手。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有的许多的罪神是赦免的，但是不是因为神赦免我们的罪，神管教的手就没有离开我们，就离开我们，不。大卫就是个例子，大卫的罪的确神赦免他了，但是你知道说结果大卫就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所以这个时候神说，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神行政的时候。所以所有藐视，所有不信的人，没有一个可以进到那个应许之地，唯独这里有个例外，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原文是另外一个灵，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好了，然后下面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换句话说，从明天开始你们就开始漂流。所以请记得，以色列的漂流从这里开始，从加底斯开始，后来又回到加底斯。加底斯是圣地，是人非圣洁人不能见神。结果弟兄姊妹，当神在那里呼召他们，他们应该上去的时候，结果他们退后了。既然他们退后，神又让他们转回，就往红海路的往旷野那边去。那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在旷野里面漂流了38年，那个悲剧就正式的发生了。我想我们休息10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我们再看故事后续的发展。好，我们休息一下。